Sound On。
这一批画在72小时之内卖完，总营收是10000颗以太币，大概台币5亿。大家发现这一笔钱从来没有被动过，有人就怀疑说，这16000张画里面存在着一组密码。如果解开这组密码的人呢，就可以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今天这个录音室的现场比较寂静呢？没有错啊，今天呢又是 solo 时间啊。过了好几个礼拜缺乏睡眠的时光，如同我在71集啊《社交狂潮如同野火》的这一集里头，跟大家分享了我在新的年度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投入到 NFT 就是 Non-Fungible Token 数位收藏品跟沙盒游戏，也就是虚拟世界里的这种绿洲宇宙这个两个领域里面。那我这个说到做到啦，这个就真的整个就躺进去啦，在 Twitter 在 DiscordOpenSea 这一个 NFT 的交易平台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跟观察。今天这一集啊，其实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些思考跟想法吧。好啦，那各位朋友注意啦，今天这一集的讯息量可能会非常的巨大，因为我忍了很久，总算可以在自己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畅聊，所以资讯密度挺高的啊，范例案例比喻也都挺多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咯。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今天录音的时间是3月11号，一个月就像一年一样，然后呢有很多的人呢都已经开始在讲 NFT 这件事咯，不管是投资圈的或者是区块链圈的，甚至是传统艺术圈的，还有很多企业的大老板都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我自己也觉得挺妙的啊，就是说我2013到14甚至到15、17年都持续的在推波助澜，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多了解比特币跟区块链。哇，那个推坑的难度跟速度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啊。时至今日推广 NFT 同样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突然好像这个加了几张图啊，放了几首歌啊，有一些影片啊，看得见，也虽然摸不着，但是大家好像就比较有兴趣了。我自己在外面走跳，最近这个推坑的难度大幅降低啊，转换率呢提升了20倍，我觉得。总而言之啦，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延续我们的预言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对于这个 NFT 市场或者是新浪潮的一个观察。首先啦，还是先跟大家科普一下NFT 是什么东西，当然有些听众应该已经耳熟能详了，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呢，就是说区块链以前的虚拟货币就像一个一个的钱币或者钞票，它其实是很虚的，每一个东西呢都是，比如说100块钞票就等于100元的价值，我的100块等于你的100块，两者是一样，跟他的100块也一样，这跟我的钱包里面有一颗比特币，你的钱包里也有一颗比特币，他也有一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比特币，混在一起就是叫做3颗比特币，没有任何的差异，币币相等，币币相同。可是呢，你就想一件事，如果我的钞票上面是有编号的，我的钞票的编号是88888，你的编号就很乱，他的编号也很乱，是不是我的那个88888的编号就会有人想要，对吧？我的100块的价值突然跟其他人的100块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只是编号不一样，我上面甚至粘了一张蔡依林的贴纸，是不是那感觉又不一样？我有一点创作的成分在里头。如果不止我粘了一张蔡依林的大头贴纸，我还让蔡依林在上面签名了，是不是整个就变厉害啦？虽然它明明就只是中央银行新台币账本上的100块，可是这100块的价值突然被叠加了很多情感性的成分存在。这个价值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有点非理性的，因为外星人会觉得蔡依林是谁啊，这贴纸是谁啊，签名值什么钱啊，8888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其实是很主观的。回过头来 ，NFT 很像这件事情，它像是在虚拟货币的结构上面，让每一个币上都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跟它发行的时间码。 以及它可以绑定去显示一张图片或一个影片。哎，这样是不是就听懂了？很容易理解吧？所以呢，你就想象我的100元钞票，如果是民国78年7月8号发行的7878778的编号，哎，怎么样？我这张钞票就厉害了吧？当然很多人会攻击说，哎呀，举什么例啊，这个笨蛋才举例啊。但是对嘛，我们就笨蛋嘛，我们就喜欢听例子嘛。那当然例子往往是不完美的，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让我们来了解这件事。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为什么这三周宝博士都不睡觉啊，就是都在玩这些啊。因为各式各样的狂潮呢都来临了，然后我自己个人呢非常的看好 NFT， 我甚至到处在开始推广啊。不管在学校里面希望学生可以了解，在产业里面希望更多的艺术家创作者可以加入，甚至我还这个在 Clubhouse 里面舌战传统艺术圈啊，据说我现在已经被传统艺术圈标上了一个编号，叫做 NFT 的邪教教主，就是他们说我在宣传这个 NFT 邪教啦。大家已经了解了 NFT 以后，我还是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看好这件事情。我最近一直也在其他的节目上或其他的地方有提到的两个我现在的一个中心思想，第一个叫做比特币核弹说，第二个叫做虚拟世界论。比特币核弹说呢，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也是我跟这个本节目经常出现在话语当中的一位不具名的经济学博士啊，跟他讨论而来的。他在14年的时候就告诉我，比特币的价值应该会来到2万美金到5万美金之间。那因为之前呢就突破5万美金了嘛，我就很惶恐啊，我就说，哎，怎么办啊？这个已经突破预言啦，告诉我下一个阶段未来在哪里吧。这位博士呢，我们讨论了以后呢，他告诉我说，比特币的下一个对标的单位或者是市场已经不是黄金了，它很可能对标的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水平，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量。你就想，它有可能对标的是日本的货币或者是澳洲的货币总量。然后你拿它再除以2100万颗，你除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天方夜谭的数字，它很可能到10万美金甚至100万美金。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看呢？我觉得逻辑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一件事，其实在几十年前，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元独霸的和平年代，美元是一个极强权的货币啊，这个世界某种程度可以说是一种单一货币的世界。但是呢，到了1980、90甚至2000年以后，这个世界开始正式的进入了一个多货币的时代，有很多的人想要跟美元一起抢占这个所谓的货币霸权，包含了欧元，包含了人民币，包含了其他的货币，可能都想要来做这件事。这个世界其实已经没那么和平了，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真的用子弹在打仗，我们是用经济、金融跟贸易还有政治在打仗，所以我们已经看到是中美贸易战啊这个疫苗啊病毒啊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不想要的啊，或者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人为的，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不是用枪炮在打仗，而是用很多政策、政治、金融、贸易在打仗。那当我们进入政经金融或者贸易在打仗的时候，或者货币战争的时候，货币变成是一种武器了。所以比特币是什么东西啊？比特币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杀伤力极强、具有毁灭性。为什么？因为它如同我们之前有一集讲，就是访问 Wayne， 他说比特币现在的结构已经发展到各个企业的底层，变成它的内在价值，就像现在的 email 的小老鼠符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地方。他开始慢慢做到这件事情以后，他的影响力跟威力跟爆炸的范围就可以变得非常的大。所以呢，比特币变成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人、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武器。你就想象大家在打仗的时候，天空当中浮了一颗核子弹，这个核子弹属于外星人或不属于任何人的，你就想大家想不想要抢得它？想。你如果不抢的话，就别人就会把它拿走。我自己在脑海中已经建立一个画面跟一个模型，它很像是在经济战争的世界里，本来我们是用狼牙棒进入了这个火药、子弹还不够，我们又有了飞弹，然后呢，我们就想象各国的货币就像自己国家的飞弹嘛，我们有飞毛腿飞弹啊、爱国者飞弹啊、伊朗、北韩都有自己的飞弹，但是有一种东西是从自然界或者是自然生产，它不原生属于一个人的，是什么东西啊？核子弹嘛，铀235嘛。大家从这个角度回去看各个国家的政府在抨击比特币的时候的那种 表情跟嘴脸，都是什么这个邪恶的东西，你不配存在我们世界上，你不是一种货币，你不是金融，你不是什么。但是一边这样讲，你有没有发现各国政府还是在底下收比特币啊？你有没有发现美国耶伦财政部长拼命的在台面上骂，可是底下怎么样， SEC 拼命的通过说，我们这个财政部通过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利用 USDC 稳定币作为它的资产提报，也神速通过了这个 Tesla 用15亿美金去买比特币当作它的现金资产，然后呢也甚至接下来马上就要通过的是 Coinbase 全世界最大的虚拟货币公司的 IPO。 你有没有觉得大家就是很像当年的这个武器战争啊，每一个人都说你太邪恶了，你不应该有核子弹，但事实上呢，我在骂对方的时候，我背后有800颗核子弹，然后呢就说不然你先除掉我再除啊，不然我们大家约好，然后除了以后还会彼此分手。那如果你不除的原因是什么？你怕第三世界国家它发展自己的核子弹。比特币跟这个逻辑非常接近，大国不去掌握它，大国都不希望别的国家掌握，可是也不希望别的国家掌握了我自己没有掌握，而大国之间也不能都不掌握，因为大国都不掌握的话，小国就会去掌握，或者是背水一战的国家就会去掌握。所以你看嘛，核弹谁最不愿意拆除？北韩嘛，伊朗嘛。我不知道大家这样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在看政府一边骂，右手骂打比特币的巴掌，左手呢又一边迅速通过很多正面的一些法令，所以这是一个比特币核弹说，谁都想要抢。那铀235值不值钱啊？当然值钱嘛，所以现在有机会拿一点铀235在你家，想不想拿就比特币嘛。但是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也很接近，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政府会突然发一纸号令说所有人民的家中都不准存放铀235啊？当然有可能嘛，他说比特币是有害的有毒，你的电脑会怎么样啊？这有可能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可以解读部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它的威力啦。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段时间的发展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当然这是不负责任的预测，这也很可能属于乐观派的预测，那属于悲观派的我们之后再分享。虚拟世界说是我的第二个论点，他想要讲的事情也非常简单，就是说人类的生活正在往虚拟世界移居，你的消费，你的生活，你眼睛张开看见的事物，你耳朵听到的事物，所有一切，甚至未来的工作，都在虚拟世界里头。我们今天是3月11号嘛，昨天3月10号，美国 IPO 了，就是说上市上柜了一间新的公司叫 Roblox， 就是一个虚拟游戏的公司。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不知道，但是国高中生在美国玩疯了，全世界玩疯了，在上面刷了一堆的卡。所以我们的生活每分每秒在虚拟世界里的比例是大幅提升了，未来的经济，未来的工作，未来的薪水，未来的娱乐，未来的消费，很可能都在虚拟世界里头。 Tesla 的创办人 Elon Musk 之前也讲了，他不只是买比特币而已，他之后有可能 Tesla 要可以接受比特币支付，所以有可能未来世界的一堆经济体生产消费都会在虚拟世界。那会造成什么事啊？大家想象一件事哦，今天如果你要在台湾注册一家公司成立，你需不需要去银行开户？要嘛，银行就会说你要先放100块、1000块或10万块，对吧？因为你在台湾做生意，你需要有新台币嘛，所以你才能够支付给一些人的薪水啊，给会计师啊。如果你是一个要做跨国生意的公司，你的银行账户你可能还要开美国的账户，所以你开美国的账户，你要跟美国人做生意，就需要有什么？你需要去买美元嘛。然后你要100块美金、1000块美金甚至1万块美金，你做台积电你不可能也没有美元嘛，否则你没有办法很快速迅速的跟别人做跨国的交易。好啦，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做开的一家公司，你要跟虚拟世界做生意，现在的虚拟世界还很单纯，你就只要有网络，你只要有硬碟，你只要有 Gmail 的账号。在未来你要跟虚拟世界做生意，你的公司成立的第一天你就需要有比特币，就像你在台湾做生意要有新台币，去跟美国人做生意就要有美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虚拟世界的移居就会越来越平顺，越来越频繁，我们很多人生活都会在这里。很多年轻人甚至毕业工作，他说我要领的薪水我一半新台币一半比特币，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于虚拟世界的认知、认可跟价值感就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次元。所以呢，我们现在觉得很多虚拟收藏品啊、虚拟数位艺术品啊，觉得我们很虚， 但是你要想一下啊，我同样3000块台币给一个小学生、国中生，你跟他说，哎，3000块你去买一双 Nike 的球鞋，跟3000块你去氪金，让你的那个线上游戏的角色可以穿一双 Nike 的球鞋，我可以给你保证，5年之内很多的年轻人他会选择买虚拟世界里的 Nike 球鞋，真实世界里他可能只需要一双无印良品。当然这牵涉到一些很复杂的论证啊，就是说我自己的预估是真实的创作独一无二的东西在真实世界里它还是会存在，但它会变得越来越贵，而真实世界里的大部分的产品都会走向单一化，比如说大家都用同样的热水壶，大家都穿同样的鞋子，大家都穿同样的 T 恤，你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疯狂吗？一点都不疯狂啊， Uniqlo 啊，无印良品啊，都是在全球化的做这件事情，你以为你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事实上我们穿的东西是一样的，但这件事情就有点复杂，我们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呢，我刚刚这都是我的推论啊，去建构大家的一个健康的认知心理。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还是科普一下，就是说好啦，那还有哪些证据证明 NFT 是一个正在火热上升的一个浪潮呢？我很快速的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最新发生的事情呢，就是 Beeple 啊，我想大家已经听到耳朵烂掉了，也许啦有些我的听众或我自己，他是第一个获得佳士得认证，在佳士得的拍卖场上面拍卖他的一个作品叫5000天。目前我们录音的时间呢，在佳士得的拍卖已经来到了1350万美金，大概台币3-4亿左右。在这个数字来临之前，没有人相信这个作品可以到这么贵，距离结标的时间还有11小时。大家知道其实这种作品的标竞标都是在最后一小时，数字应该才会急剧增加10倍。那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作品到最后11小时后拍卖出去是1亿美金？当然我觉得这有点 too crazy 啦，我自己现在预告，我本来预言超过1500万美金就已经非常夸张了，但现在已经1350万了，我个人估计应该会是在1800万到2000万美金之间。如果注意哦，这是我的预言，如果今天晚上的结标金额超过2000万美金的话，我认为 NFT 的市场在接下来这一个月会翻倍，就是它会非常爆炸性的成长。而且其实我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结标金额很可能会是 maybe 5000万美金甚至上亿。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作品是佳士得首次接受用以太币进行支付，所以很多的人呢很可能是非常早的时间点买了以太币的，也就是说他可能结标的时候他花了10000颗以太币，可是你不要忘了哦，以太币在2014年发行初始发行的时候，一颗以太币只有0.2块美金。所以他就算付了一万块出来，他有可能买这一幅作品回去的人，他真正的真实价值成本只不过是2000块美金。然后我们就被他吓爆，为什么？因为10000颗以太币在现在就是 I don't know 1500万美金，因为现在一颗以太币是1500块以上。然后呢，这个 Beeple 呢，在今天之前啊，已经有一个完整拍卖出去的一个10秒的短片，叫 Crossroads， 是用660万美元成交，那新台币是19400万。那 Elon Musk 的女朋友叫 Grams 啊，她也在 NFT 世界里放上了她的画作，有10张作品以将近600万美元成交，价值新台币1亿7000万。前几天啊，一个最热门的消息是 Twitter 的创办人 Jack Dorsey 拍卖了他的第一篇贴文。Just setting up my Twitter， 目前最高的出价现在应该已经更新了，我记得它最高的出价应该已经到2-300万美金，价值呢也是在7000到8000万台币之间。很多人呢、啊、其实到这里呢都会觉得很困惑啊，为什么一则推文可以价值7200万？大家自己除一下自己的月薪好不好？我们要赚一辈子可能赚不到这个钱啊。然后呢，一则 tweet 为什么可以在区块链的交易市场上可以卖到这个价格？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受力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你就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手上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或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马匹交易的这个交易证书，如果你握有的是一个人类历史转换的转捩点的证据，当然值几千万美金。 Come on， 这是一个 human history， 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在没有区块链之前， 这一则推文只是 Twitter 公司里面的某一个云端伺服器里的资料库里的某一笔资料，对吧？上面写了一个推文的内容跟时间点，还有发出的人是谁。这个东西随时有可能因为 Twitter 公司的倒闭，云端伺服器出了问题，员工有了这个 admin 的账号进去修改，它就改变了。但是有了区块链，这件事情像是被赋予了一个绝对极端公正，在大多的情况之下没有人可以摧毁跟篡改的一个时间戳记。他在历史的长河上面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 stamp， 他标注下了他的产生的时间，发售的人，为什么？因为 Twitter 的创办人亲自用他的账号跟他的钱包允许了这笔交易被拍卖，然后呢把这件事情被记录在了区块链的记录里头。所以今天就算 Twitter 的这个公司湮灭了， Jack Dorsey 湮灭了，这一个推文某种程度可能也湮灭了，但是这一笔交易记录的时间点、时间戳章、时间编号，甚至它可能有一个 Twitter 的文字内容也被记录在这个区块链上面，只要这个区块链的共同记忆没有，这个系统没有被摧毁，那我们都应该都知道嘛，你要摧毁比特币、摧毁以太坊的系统有多困难，你必须拥有两只或八只萨诺斯的手套，要弹100下把所有的硬碟都摧毁，把所有的矿工的电脑都摧毁，你才有可能摧毁这个系统嘛。所以它的价值其实不在那一则推文，是在那一则推文的历史意义，跟那一则推文的历史意义被钉在区块链的记录上面，以及全世界的乡民网友在 Twitter 跟 Internet 上见证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所有的事物集合起来才是这一笔钱的价值。那你必须了解了这件事情，你才能够了解 NFT 未来成长的潜力在哪里。有一些人可能还不是很能够理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啊，因为很多人都来质疑我说，宝博你不要闹，你花一个3万、5万、10万、20万的台币的钱，你去网络上去买这些作品，这些作品你怎么样，你可以挂在你家客厅吗？你可以摸得到它吗？你看得到它的笔触吗？看不到啊。然后大家常常就觉得因为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价值，他不能理解。那我就想要问你一件事嘛，我常常就讲说，如果我告诉你，我说其实蒙娜丽莎的真迹在我家，你信不信吗？大家知道很多都会传说说罗浮宫挂的那一幅其实不真的，对吧？我告诉你，真的不是真的，在我那，真的在我那，你信吗？不信吗？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不然你拿证书出来看，我就拿证书出来给你看嘛。哎，你上面还真的有写罗浮宫赠予宝博士啊，然后一幅蒙娜丽莎原作，你信吗？敏珍都在笑，不信嘛，对吧？然后不信怎么办啊？我就给他看 YouTube 上面的一段影片记录、直播记录哦的那个重播哦，是我人呢飞到罗浮宫啊，在罗浮宫的门口，由罗浮宫现任的馆长颁发了一个证书给我，旁边都是围绕着法国的记者，哇，这样你信了吧？明真还在笑，明真你信不信？他还是不信，你看很酷吧？你就会怀疑，哎，这个手机是不是骗人的啊？这个 YouTube 影片是假的吧 ？Deepfake 啊，对不对？深度伪造啊，胡乱的、啊。其实你就会发现啊，如果我告诉你我有一幅蒙娜丽莎的微笑，我很难跟你证明。而且我问了大概不下百个人，99.9%的人都不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宝博啊，你可不可以拿出那一幅蒙娜丽莎的微笑让我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你刚刚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其实看不懂。就我就算给你看了，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那幅画是真的蒙娜丽莎还是假的吗？你也觉得你不一定看得懂，所以你不会问我。所以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的价值真的在挂出来的那幅画上吗？可能不是。那是在那个证书上吗？可能不是。因为我刚给你看你不信嘛。那是在发出证书的人是谁身上吗？是也不是嘛，因为你刚刚还是不信嘛，我给你看馆长你还是不信啊。那是在那个罗浮宫身上吗？好像也不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的价值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没有一个地方单独成立它就成立了。而且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在于那一个单位大家相不相信它。 也就是罗浮宫是不是一个大家公认一个可靠的单位，一路回来每一个环节都要成立，这件事情的价值才成立。这个时候我就鼓励你回去想，其实刚刚所有的一切的环节最不重要的就是那幅画。证书很重要，发证书的人也很重要，大家信不信发证书的人也很重要。所以这一段在区块链世界里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有更好的证明去验证的证书是真的，我们有了更好的机制去验证大家都相信这个发出证书的人，我们不需要再去验证谁讲的是真的谁讲的是假的，因为区块链是一个去信任的机器，它是一个 trustless machine， 我们不需要彼此质疑，因为数学、数字、数据说明了一切。好了，如果你听懂这件事的话，你应该要开始对这件事情的价值没有怀疑了，但是你可能还会怀疑下一个问题，就说那它还有成长空间吗？我在这里呢，我一样也告诉你一个，我觉得我也是最近这几天才想懂的 NFT 的价值。目前 NFT 市场上面交易数量最大的是一个叫 NBA Top Shot 的一个网站，每一次发卡包跟卡牌的时候，线上都有200,000人以上的人在抢这些卡包，200,000以上的用户，而且他现在已经注册的人数多，而且他现在在 beta 阶段哦，注册的人数已经多到他说我决定暂时关闭新用户的注册， OK， 到这种程度哦。然后呢，每天的交易金额到超过百万甚至千万美金。这个背后的技术公司叫 Dapper Labs， 然后他发行的 Flow Chain 上面的 Flow Token 也涨了200倍。台湾有一家投资公司叫 AppWorks、啊、投了很多的 Flow Token、啊、现在已经赚得满盆满钵了、啊、但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是 NBA Top Shot 为什么这么多人花钱去买，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拟卡包，每一个卡包上面就是一段会动的球员灌篮啊、超节啊的一段短影片，可能3秒，可能6秒，可能10秒，很多人花了19块美金、9块美金抽了一个卡包，上面就是5段短影片。如果抽到 LeBron James 或是一些热门球星，左手买进来，右手一转手，可以到10,000美金甚至100,000美金。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有人花100,000美金去买一段影片？你就要回来听刚刚我们所讲的，这每一段影片都有一个链上的交易记录，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由区块链验证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是 NBA 挂保证说这个平台上面的每一个影片都是授权的，都是官方的。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出 NFT 就是把数位内容的流动性增加跟交易的能力跟交易量提高这件事情会带来多大的产业革命。你回想一件事哦，2007年以前有一家公司跟一个人做了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这个人叫 Steve Jobs， 他在 Apple 公司推出了一个方案，说我们以后不卖 CD，我们卖什么？我们卖 CD 里的歌曲。 Apple 是全世界第一个说你要买一张专辑你不用整张专辑都买，你甚至连 CD 唱盘壳外壳都不用带回家，我就是给你一张图而已，给你一张缩图，然后呢你还可以选其中的某一首歌，$0.99，你一张专辑只买一首歌就好。你就回过头来你就看，诶，其实 NBA 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一场比赛120分钟的记录，以前我们只能卖什么 DVD 录影带、YouTube 的购买权、观看权，可是现在呢，120分钟的影片我可以把它拆解成超级细碎的500样产品，我同样一个灌篮，左边这颗摄影机是一张卡牌，动态卡牌，右边这张摄影机拍到的是另外一张卡牌，这已经够厉害了，还多一个更厉害是什么？你能够想象当年 Coldplay 在 Apple 的 iTunes 上面发售他的专辑的时候，每一首歌50,000人去购买，如果你比较早买的人，那一首歌上面就会挂一个编号，写一号或者写二号，或者你今天在听我的节目，诶，我们礼拜三上线，现在是3月17号，第一个收听的人，你的 APP 里面就会有一个宝博朋友说第75集编号一号，然后第二个听的人就是编号二号，诶，有没有感觉到啦？所以第一个听的人如果这一集哇真的是爆红，连奥巴马都推文推荐了，你听一号的那个人在他的手机里就有注记嘛，而且这个一号的出现不是只是在 APP 里，他就算 APP 删掉了他一样记在区块链上面，这个人的收听记录是不是就很宝贵啊？他很可能还可以转手把他手机卖掉啊，把他的账号卖掉啊，是吧？ 所以你就想象，如果当年 Steve Jobs 有这个技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卖单曲，他卖不卖？他肯定卖，因为每一首同样的歌卖给不同的人，它的价值都不一样了。 Kobe Bryant 背号24号，他的第24次灌篮，厉不厉害？厉害了吧？编号第24号的那一段影片，同样的影片发行了100份，第24号那份是不是特别贵？所以我们利用了一种经济模型跟方法，利用了一个技术跟科学在背后，提供了它这些编号的意义跟价值，而我们人类的情感跟这种收藏的欲望，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可能。所以你就想象，如果当年 Steve Jobs 的这个把 CD 拆成单曲来卖，他面临到的挑战跟我们现在大家对 NFT 的攻击是很像的。你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实体的话 ？Come on， 你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实体的 CD， 没有一个实体的专辑？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所以你现在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吗？你现在听我们宝博朋友说，你有握了一个宝博朋友说的录音带还 CD 吗？没有嘛。串流影音的兴起，就跟这些一首歌一首歌拆开来卖，它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革新。没有这一段，就没有 Spotify， 就没有这些 Podcast。那你能想象在这样子的产业里面，再加上这个所谓的编号的交易价值跟流动性，这是一个 trillion dollar 的 business， 甚至更多。人类世界的经济体跟收藏系统的价值很可能会 double 甚至 triple。 所以呢，在这个体系上面，如果你真的有认真听撑得住的话啊，你应该可以理解过去的数位世界像一个洪荒之流。我们以前常常讲说，脸书上面的文章就像一个瀑布，流过就算了啊。很多人以前讲扑浪，对吧？就像一个河道，流过就没了。但是区块链让每一则讯息、每一张图片档案、你的电脑里存的影片跟我的电脑里存的影片，可以在本质上、在编号上不一样，它的价值就不同了。它让每一个位元、每一个数位的资料都有了收藏的意义，都有了二度交易的可能。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意义。除了这个意义之外，还有一个意义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当这样的一个市场出现了以后，就会出现很多的新兴创作者或过去被忽略的创作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听一些流行音乐，有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我也没听很多啦，但我知道叫 Billie Eilish，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创作者。据说啦，他的走红跟 iTunes 很有关系，跟 Spotify 很有关系。他好像是就是在网络上自己录音啊，自己发，然后呢就被听到了，被找去数位发行，类似这样。我没有做很多的研究，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因为我们刚刚看见了这些新市场的倍数成长或爆炸性的成长，也会拉升起一堆新的艺术家跟创作者。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啊，我自己觉得最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Flow Token，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NBA 卡牌的技术呢，其实也支援了另外一个 NFT 的交易市场，叫做 VIV3， 叫 VIV。 这个 VIV3 就是阿拉伯数字的3，然后.com。这个平台呢，之前本来没什么人用，结果呢，就是有一天呢，他就放上了一个新的计划，一个叫 Ben 的人，这个人呢，设计了一些很酷的外星人的脸啊，利用 3D 艺术的这个来把它设计出来。然后这个平台呢，就说我们会发行他这几张外星人的头像的设计艺术的这个平面作品，然后是用数位的形式来发售，然后会包在卡包里面。有一些比较酷的就叫传奇卡包里的传奇卡，有一些比较不酷的就是稀有卡包的稀有卡，比较普通的就叫普通卡包的普通卡。大家每次拆开一个卡包，可能就有两张普通卡配上一张稀有卡，然后价格还不一样。当时呢，大概是一包90块90颗 flow， 一颗 flow 是最高曾经涨到35块美金40块美金，所以假设我们就100来乘的话，它大概就是4000块美金，10万块台币抽一个传奇卡。大家本来还有一点搞不清楚真的会有人买吗？我告诉大家结果啊，结果是什么啊？结果是7分钟之内完售，总交易金额达到200万美元，新台币5800万。结束销售的那一个时间点呢，这个设计师 Ben 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录了一段影片发布出来。在那段影片，我真的鼓励大家去看啊，我们之后会附上一个 link， 他说啊，在那个影片里，他真的是哽咽啦，有没有落泪？我是没注意啦，你哽咽啦。他说，我从来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作品可以这样子被拿来收藏跟购买。大家觉得他好像是抽乐透抽到赚到，错，他其实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已经在这个产业耕耘很久了。很多的电影，包含《哈比人》啊、《极乐世界》啊、我很喜欢的《Lucy》啊，还有这个《Call of Duty》的游戏啊，他都是里面的概念美术的设计师。但是他以前他的名字是你不会看见的，他是藏在那个十分钟的那个 roll cut 在背后，就是可能最后一个被卷上来的人。那这些人能力其实也很强，东西也非常的酷，但是被整个产业的结构不能说埋没，而是说这个结构本来就只有几个人能够出名。因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是要经过一个非常繁复的结构才能够接触到市场，也就是我们。那这个过程里很多人会没有被看见，可是因为 NFT 的市场，这些创作者可以浮现出来，他可以去中间人的接触到我们真正付钱的人。那这样子的一个交易，这样的一个市场，他的东西如果真的好，真的有人喜欢，加上一些这种我讲难听点有点博弈性质啊，抽卡包啊，再投资啊，因为你有可能抽到一个传奇卡中的传奇卡，编号第一号，哇，你那个卡可能直接涨1000倍，但你会觉得这很邪恶啊，这赌博啊，你不要闹了，我们小时候抽闪卡还不是这样，每次花5块进去就希望你转出来那个是钻石卡吗？这现在小学生就玩那个 7-11 那个宝可梦，它也是有这种卡包的逻辑啊，它只是更简单更快了。那我其实觉得非常感动的哦。那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例子啦，包含这个格莱美奖得奖的音乐家 Rack RAC 呢，在之前在 Twitter 上面就发布了他的经济独立宣言啦，用比较俗气的话讲就是说叫做财富自由宣言。 OK，他说呢，他在1年前开始加入 NFT 的创作产业，他把他的很多作品放到 NFT 的市场上面销售，并且跟很多的人进行 crossover， 那他赚了满盆满钵啦。讲真的啦，他的20张限量的录音带在Zora 这个平台上面卖到一张最高价曾经达到$9000，一样嘛，就是编号嘛，就是限量嘛，就是稀有性嘛，跟流通性嘛。那他自己也发行了自己的币，就叫 RAC RAC 的 token。那流通性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感动。他最近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 Six， 就是一个阿拉伯字母的6。他成立这家公司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艺术家跟创作者利用类似的途径跟方法，把他们的作品放到 NFT 的世界里面进行销售，然后获得利益，然后并且创作更多的作品。那另外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艺术家叫 Brian Brinkman， 他很喜欢画一些云的卡通图案，那他也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之前呢他就在 Twitter 上面写了一个很好笑的，就是他 PO 了一个他最近买的一个作品，然后呢他说他买了那个作品，没想到2个月后这个作品涨了100倍。他说呢，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卖另外一个 NFT 艺术家的 NFT 作品去还清了一个 NFT 创作者的就学贷款了。后来我 PO 了以后，他有在底下留言说 Not yet， 就是还了但还没还清这样。最后啦，我觉得还是有几个点呢想要跟大家讲，就是也许你已经被我推坑了啊，就是你觉得说哎好像不错哎，就是2013年、15年、17年都没有听宝博的节目去买比特币啊，当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节目啦。那现在如果不买的话，会不会3年后、5年后、10年后就后悔了？很难说，很难说，大家后果自负。但是呢，我还是会希望鼓励大家多一点了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哪几个专案。第一个，我觉得在这个产业里，每个就你想要进来，你第一个期中考、期末考你要看懂的专案就叫 Hash Masks， 就是 HASHMASKS.com。它是一个超级酷的计划，它是有一个 Switzerland 的一个艺术家团队发行的一个 NFT 的艺术品。做创作品啊，因为传统艺术界现在都在攻击我说 NFT 哪是什么艺术，等我们艺术圈承认它是艺术了它才是艺术这样。那我心里就觉得很搞笑啊，就跟比特币一样嘛，当年我们一直在跟人家讲说比特币是有价值的，那金融界的人就说等我们认为它有价值再来说它有价值，就你现在你来看到了吧， JP Morgan 要进来啦， Elon Musk 也进来啦，对吧，美国财政部也在讲啦，对吧。好，扯远了，就是说这一个计划呢它非常有趣，它在某一个时间点找了70个匿名的艺术家，制作了16834则肖像画。这个肖像画是由 很多的图层组合起来的，就有一批画家画脸，有一批画家画手，有一批画家画背景，然后呢他会用乱数把它凑起来，然后再利用半人工的方式筛选出看起来比较酷的16000张。然后他发售的时候他不是卖这16000张画，他是发售的是你只能去买画框，也就是说呢他从某一天开始从 0.1 颗比特币的价格去卖画框的 NFT。所以你每买一个画框的时候，这个画框都有一个编号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画框币有一个画框币的编号，跟钞票有一个编号的逻辑一样。它只卖画框，画框里的画是空的，是一个问号。然后呢，越多人买，它的价格会逐渐的上涨，所以它从 0.1 以太币变到 0.3 到 0.7 到 0.9 到 1.7， 最后三张画呢的画框是100颗以太币。然后他的智能合约就写好了，直到最后三张画的最后一张卖出的时候，那一次的区块链上的交易的编号记录啊，就是他会有一个流水水单编号嘛，那个编号记录会成为一组密码，会决定了这16000张的画框跟16000张的作品 shifting 的位置，到底是一号画框对一号作品，还是一号画框对25号作品？那个 shifting 的那个 x。就由最后一张画卖出去在区块链上的那个数字来决定。那这件事情有任何人可以控制吗？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它会变成一种类似绝对的随机。所以当那一笔交易完成了以后，你的画框里的画就会浮现出来，就是在你的 NFT 的钱包里面 NFT， 你就会知道你是哪一幅画了。结局是这16000张画因为这个计划看起来太酷了，所以呢在短短的72小时内卖完了。不只是这样很酷，每一幅作品的画框跟画的组合，当你拥有它的时候是没有名字的，他说这个叫 unnamed， 它只有一个编号。然后呢你如果想赋予这个画一个名字的话，你是有权利的。这一群创作者非常厉害，他说他们还想要探讨一幅同样的肖像画在不同的人手上赋予它不同的名字会不会有不同的意义跟价值。也就是有一幅画是一只猪，有一个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Trump， 有一个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宝博，哎，这整个感觉就不一样，它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呢当你拥有了这幅画以后，你身为那个拥有者，你可以利用你的钱包在这个网站上进行签名，赋予它一个姓名，就是一个作品的名称。而且一旦你拥有了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别人就不能取了，所以这16000张画里不会有两幅画叫做 Trump， 酷了吧？而且你这个名字还可以交易，最酷的是你每一次要换你的一幅画或设定一次名字，你都需要花费一种代币叫做 Name Changing Token NCT 代币。然后这个 NCT 代币呢，它是有发行总量跟发行的时间，每一天一幅画可以得到10颗 name changing token， 需要1830颗的意思是要半年的时间，也就是183天的时间，一幅画才可以累积到它下一个名字的能量。所以呢根据它的计算，这一些画在交易完成了以后它们还是活着的。为什么？因为它会一直换名字。他说根据他的计算，在20年还30年之后，有很多人呢会换完名字，这些币就会慢慢的用完，所以地表上有可能有一天所有的 name changing token 都用完的时候，就会使得这个智能合约上的作品的名称就不可再被更改了，也就是这16834张作品才永久的定下来了。有没有很酷啊？看，真的超酷的。我跟你讲这个计划真的很厉害，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开始到市场上收购 NCT 这样啊。总之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作品。那目前这个作品的市场交易价格，我们刚刚讲了嘛，初始发行价最便宜的一张是 0.1 以太币，差不多150块美金，差不多4000块台币。目前的交易价格平均价格是在2500块美金 OK， 所以一张可能是 maybe 7万块，不错吧？回报率蛮好的吧。好啦，那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这个 HashMasks 的计划其实还有两个秘密。第一个，目前还没有公布70个艺术家到底是谁，所以有很多人都在干掉说是谁啊，那讲出来啊，都是你吧。可是你要想啊，如果里面有草间弥生， 如果里面有 Banksy， 这个可能不是2500块美金可以搞得定的哦，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大家开始揭露这些画的时候，有一些人开始突然发现自己的画很奇怪，上面有一些图案，别人的画没有，有一些密码，大概有20几张画上面有一个凤凰，然后大概有20几张画呢，右上角一个这个希腊文字，还有一些人发现，像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有一幅画，然后那个肖像画的胸前有一个中文字，是不是的是，然后他就去看说到底还有哪些其他的画有中文字，就他就找到有几张画非常少量，有的是有一个低头的低，然后有一个光线的光，有一个明亮的明，哎，有没有感觉啦？后来呢，大家才发现16000张画里面有20张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每一幅画有一个字，李白的《静夜思》的这首诗的每一个字都有在这20幅画里的各一幅上面，所以这20幅现在啊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这还不是最后的秘密，有一些人说很奇怪，是有一些密码它的位置好像是有一点理由的，但没有人知道理由是什么。后来有人现在就观察到说，这一批画在72小时之内卖完，总营收是10000颗以太币，大概台币5亿。大家发现这一笔钱从来没有被动过，也就是说这些团队并没有挪用这些钱，这笔钱后来被分散到了3到5个钱包，但是还是没有被动。有人就怀疑说，这16000张画里面存在着一组密码，如果解开这组密码的人呢，就可以拿到控制这10000颗比特币的权利。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一级玩家里面的绿洲世界大挑战啊？好啦，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好像也不能讲太多啦，我就很迅速的讲另外几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专案，然后很快的解释。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专案叫 Proof of Beauty， POB.studio，它是你必须到区块链的记录账本上面去找出一些历史性的时刻，然后呢每一个时刻的那个交易记录的编号汇入到这个系统以后，它就会产生一幅绝美的画。如果越特别的交易记录，比如说交易金额超级大，那那一幅画可能就会变得比如说颜色特别鲜艳。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系列以后呢，就马上拼命的到这个区块链上面去找一些有价值的编号，每一个编号都只能被产生一幅画一次， OK， 所以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我最近也觉得蛮好玩的，还正在研发过程当中，一个叫 Proof of Work， POWNFT.com。Proof of Work 是可能会被环保人士骂到爆啊！它是结合了比特币挖矿的逻辑，就是你要打开这个网页，然后呢，它就会开始进行挖矿，然后呢，你的电脑等于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抽乐透，利用你的 CPU 跟 GPU 的算力。如果你抽到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元素表上的元素，就这样一个数位收藏品。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值得观察。另外一个是我的朋友最近推坑我的，是数位艺术跟生成艺术圈的大神，叫做 Casey Raes， 我不知道怎么念 R-A-E-S， 然后他结合了好几个数位艺术圈的大神结合起来推出了一个这个服务一个平台叫 Feralfile， F-E-R-A-L-F-I-L-E.com。 哇，这个网站你一连进去，你真的会被那个画面的美给吸引进去，我是这样子啦。那他利用的不是以太币的链，他竟然结合的是我们台湾的一家新创公司的链，叫做 Bitmark。我们有机会再邀请他来说明一下这个专案。7天之后上线了哈，所以大家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做功课哦。不过呢，他据说是只能用 Stripe， 就是你需要美国银行的认证或信用卡才能购买或二级销售 ，OK， 就是拍卖这样子。另外一个我自己最近很关注的一个艺术家叫做 Kevin Abush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了。他在几年前呢跟艾薇薇一起共同创造了我认为是区块链世界的第一个数位艺术，叫做 Priceless 它是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只发行2枚的虚拟货币有一枚是拿去拍卖的，另外一枚呢被切割成100亿份，所以他说理论上地表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那这个艺术家 Kevin Abush 他的网站上面已经宣告了他的一个最新的 NFT 数位艺术的创作即将在最近公布， 网址名称啊，就是在我们的说明栏位里面有 Kevin， 就是 K-E-V-I-N， 然后呢 A-B-O-S-C-H.com， 那斜线1111，就是那个123的1，真是相当的疲累啊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也许找个时间啊，打开你的电脑或手机，也可以研究一下这些有趣的事物。当然，如果你不想了解太多，你只想说 just shut up, just take my money, OK?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告诉你要怎么样进入 NFT 的世界咯。很多人呢就会问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拥有虚拟货币才能加入这个世界？答案是。所以我现在呢，其实以前呢、啊，就是上我的区块链课的人呢，都会赚到钱，因为我就会撒币给他。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要上我的 NFT 课的人呢，都一定要准备 0.2 到 0.5 颗以太币，才有办法真的体验到跟理解到购买跟交易 NFT 的逻辑。你没有办法操作过一次的话，你对这件事情还是会非常怀疑的。那一定要有电子钱包才能玩吗？也未必啊，因为像有一些网站，像 Nifty Gateway 啊，或者是 OpenSea 啊，其实都是接受啊用 email 来开账号，或者接受信用卡刷卡啊。那这些平台有好有坏啊 ，Maker's Place 也可以哦，哦、啊，上面有卖我的墨宝哦，哦、啊，最近已经卖出第三幅咯，哦、啊，我觉得写的还可以哦，啊、虽然是乱写啦，啊，福币满堂啊，好了，有机会再跟大家宣传。那要加入这个世界的首要步骤是什么啊？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啊，首先这是我的标准建议啦，但不代表所有人的建议。我的标准步骤啊，就要来上我的课的，就是我都会说，第一，请你到 crypto.com 注册一个账号啊，那使用我的推荐码，当然你不爽用也可以啦，我的推荐码是 JUCHUNKO。开好这个账号以后呢，你就可以拥有用信用卡刷卡买币的能力。目前这个平台甚至推出了你就算只刷一块美金也可以卖比特币。然后呢，这个平台还有一个三件套，它的第一件套就是这个 app crypto.com 的 app， 第二件套呢就是它有一个叫 crypto DeFi wallet， DeFi 然后空一个 wallet，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钱包，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币从 crypto app 里面，它是一个中心化托管的钱包，移转到你的去中心化的钱包，因为去中心化的钱包你自己保有那个私钥跟助记词，所以你还可以把那个钱包的资产挂载到你的 Chrome 的浏览器或 Firefox 上面，那这个时候你就拥有了到 OpenSea 到 Maker's Place 或者是到 NFT 的各大交易市场或 VIF3 或者是台湾有一个叫 Lutex、上面去购买 NFT 或交易的能力。所以呢，我觉得这第二件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推荐啦。那两边互转呢，相对的也非常的容易，而且你有一部分的资产是你可以自己保存的，然后呢，里面也可以储存这些 NFT， 这是我自己建议的首要步骤啦。当然呢，你除了刷卡买币之外，你也可以走到 MyCoin 巴德路实体店面，我每次都在发广告，他都没有来上我们节目，可以到那里去做实体开户，五分钟认证完毕，大概等个三到五天或五到七天，你就可以用新台币入金去买以太币。那大部分 90% 以上的 NFT 都是用以太币计价的，所以你需要一些以太币。只不过如果你是只开 crypto.com 账户的人呢，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刷卡买币，只不过呢，超过30天以后就会收 3% 的手续费。这个 crypto.com 有个第三件套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那有机会再讲，就是你还可以再申办一张跨境的信用卡，那你就可以不管你买卖 NFT 啊，买卖以太币啊，如果有一些涨幅或者你有一些营收或得到了一些好处 benefit， 你就可以拿它来刷卡吃饭咯、大概这个概念。最后明真写了一个非常棒的问题，我们就在这个问题底下来结束了。他说 NFT 的技术所创造出来的链上资产真的安全吗？这一题的答案是很难说，就像不同的虚拟货币有不同的链，它的安全性也不一样。很多我们之前介绍了很多次的 DeFi，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 DeFi 的平台被骇客入侵啊，钱被拿走啊，所以也是有可能有一些 NFT 的创作者所发行的平台的合约可能是不安全甚至有漏洞的，所以有可能你在某一个平台上买的一个 NFT 因为它有漏洞，所以有一天你打开你的钱包突然发现它不见了，或者发现它的图片变成从狗狗变成猫猫，你的外星人变成大猩猩啊，这是有可能的。那甚至有一天可能有一些平台看起来是 NFT 交易平台，可是它是中心化托管的，所以有可能有这个平台倒闭了以后你的东西就不见了。 像最近这个 VIF 3呢平台就受到有点半骇客入侵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人买的卡包现在都无法登入也无法查询，所以它还是有它的蛮大的风险。总归一句啦，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多了解，但是呢真的要踏入这个世界，当然大家还是三思，评估一下你对这件事情的兴趣跟风险承担的能力。那如果你有兴趣又有能力的话，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鼓励你再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有可能偶尔还是会提到这个新兴的产业，那也欢迎你依循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些有一点混乱但是也许可以照着做的一些步骤，一步一步的也许关注一下我的脸书，关注一下我的 Facebook， 我们都会持续的在跟大家分享 NFT 世界里头发生的事。但是还是要警告大家，它不是绝对安全，而且它还是一个正在爆炸性成长的早期产业，所以它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时间之内是有可能会暴跌，甚至 99.9% 的艺术品创作品在 NFT 的世界里都会失去价值。所以除非你真的风险承担能力是足够的，你真的很有兴趣，你真的很想要多了解，你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赚不赚到是另外一回事，学不学到有趣的事物才是重点的话，那我当然非常欢迎你一起进来。而且也回到我们最初跟大家分享的事情，这个时代是一个共同幻想的时代，所有的事物都变得越来越虚幻了，所以你要成为那一个 follow 别人的幻想， follow 别人所创建幻想的人，还是你想要成为一个幻想的共同创造者？如果有越多的人相信比特币，有越多人相信 NFT， 有越多人相信虚拟世界的价值，虚拟世界就越有价值，跟一个国家是一样的，有越多的人相信这个国家的价值，有越多的人相信这样的价值，这件事情就越有意义也越安全。好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除了点选订阅之外，你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做哦，宝博士的宝博朋友说呢正式上线了区块链世界最大的赞助平台，叫 Gitcoin， 它的第九轮的募资行动。所有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节目上你有赚到1块钱美金的话，没有开玩笑了，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连接你的区块链钱包，发送你的以太币或者DAI或者是稳定币来进行赞助，1块钱美金不嫌少，1颗以太币也不嫌多，欢迎大家来到 Gitcoin 的平台上面来赞助我们的节目。你赞助一点点， Gitcoin 这个平台还会再分享更多的共同基金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一起来帮助我们的节目成长。新朋友的话也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上、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最近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回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节目真的给他们了一点小小的帮助，我觉得非常非常兴奋也非常的开心，这是我们录制节目的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